三届北京仍要讲做超级联系人，地产商被爆借高利贷救命，白纸运动亲历者爆逃亡过程。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8日星期二，欢迎收睇香港简讯，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多间港媒11月27日举办首届香港财政论坛，港府及中联办官员到场出席。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发言时称，香港仍拥有担当中国同世界之间的超级联系人的重要角色，经济前景大好，受到网民嘲讽。港媒报道，郑雁雄致辞时大谈香港优势，似乎在为由乱而治的香港再次定位。郑雁雄称，语言无障碍，文化无隔阂，财富通四海，国际化特色是香港最鲜明的标识，并称坚持国际化特色是香港扬名立万的成功密码。郑雁雄仲称，香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超级联系人的关键所在，面对任何风浪挑战都不能变，亦都不会变。不过关于香港目前的定位，就连亲政府建制派议员亦都有不同睇法。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近日在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辩论中，批评报告内容过于宏观，缺乏与市民的直接对话，形容是万事俱备，只欠民心。谢伟俊指，以往立法会施政报告辩论都是按照经济发展动力为主，但这一次的重点在23条和国安，形容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的兴是民生、经济。如果政府的重点在乱，则而焦点错配，缺乏前瞻性。谢伟俊引述报道批评，港府面对大型的国际事件的时候，跟随中央部委如外交部的口径，是最懒惰及最保险的做法。但是这样是不是真的符合香港的最大的利益？是不是中央政府最乐见的呢？谢伟俊进一步质疑，香港现时是继续沿用过去百几年的做法，承担国际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定是联合大湾区做国内的一个城市，成为没有色的夜明珠，并要求港府尽早做出定位，早点响给大家心理准备。另外，除了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岌岌可危，最近多个数字反映，香港国际航运物流中心地位亦都正在面临危机。据港府最新的数字，虽然今年10月份整体出口和进口货值分别按年微升 1.4% 和 2.6%， 但贸易差额仍然按年持续负增长，达到接近负260亿元。整体出口表现大致依然疲弱。同期货柜总吞吐量方面，香港国际货柜码头近日表示，料全年货柜总吞吐量持续向下，甚至低于沙士疫情及金融风暴数字，恐将20年来首次跌出全球港口吞吐量排名榜前10名。不少网民留言指，在北京和港府的管治下，香港已经痛失昔日的繁荣和自由的风采，难再发挥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有网民表示，香港是英国变出来的，你们一接手就变成臭港。也有网民嘲讽，创造商为佳俗，国际金融中心为止，国际航运中心为止。还有网民说，讲那个不尴尬，听那个都觉得尴尬。美媒日前披露，香港地产商面临234亿美元银行贷款于明年到期的压力，转移寻求高利率的私人贷款应对融资缺口。据彭博社11月26日报道，随着现金流的压力超大，发展商利用更多非银行融资以支付新项目或再融资贷款。例如雅居乐集团早前以年利率 20% 借入 8.94 亿港元。报道表示，地产商的潜在融资缺口吸引了家族办公室、私募股权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愿意在有资产抵押情况下提供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不过报道指出，发展商因此而面临新的困境，一方面寻求私人借贷需要以特定的财产作为抵押品，另一方面较高的利率将加剧行业的债务困境。报道说，即使是香港一些大型的发展商如新世界发展，亦都是积极扩张后寻求减少借款。报道引述， 世邦魏理是香港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曾俊坤的睇法，形容发展商面对融资成本上升、资产估值下降的双重打击，借款人变得越来越困扰。报道仲指，有资料显示地产行业衰退好严重，截止今年9月为止的三个月内，香港商厦空置率接近历史高位 15.8%。 高盛集团持有多数股权的一栋办公大楼将售价下调三成以上，以及上个月香港房屋销售按年跌 33%。 报道认为2024年情况可能会突然有变化，随着银行要发布年度业绩，在明年首季进行资产重新定价，在资产价格下跌、不良个案增加的时候，银行可能会在借贷逾期违约前以折扣价出售房地产贷款，这个可能会推动更多的借款人寻求其他融资途径。消息引发网民关注，有网民表示高息借钱情况同内房内爆全一模一样，结果可想而知。还有网民担忧又有大爆炸，欠咁多点算？明斯基时刻香港上演。在白纸运动满一周年之际，全球多地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有逃亡海外的参与者对外媒讲述了被捕及逃亡的经历。据美国之音报道，一年前正在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就读的张俊杰参与运动后被母校强行，以生病为藉口要家长带回原籍。之后张俊杰又被江苏南通警方以疫情隔离为藉口送进了医院，并被医院扣上精神分裂症的帽子。张俊杰曾连续几日被绑在医院床上，强迫服用抗精神病药。张俊杰告诉美国之音，当时医生和护士反复地跟他说，你不拥护中共，你不拥护共产党，你就有病，这个就是下场。张俊杰从去年12月到今年的3月两次被送入了精神病院，还被迫休学，他别无选择，只能够想办法逃离中国。最终在4月拿到新西兰一间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来在7月获得签证。8月13日他突然看到家门外有警车，异常警觉的张俊杰没告诉家人知，在3日后的凌晨一个人从深圳进入了香港，买了去新西兰的飞机票，成功出逃。从8月18日抵达纽西兰后，张俊杰收到学业的空余时间，仍然不忘继续投入捍卫民主人权和自由的活动。今年10月中旬，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在学校张贴声援被港府当局以组织和参加纪念六四烛光晚会等罪名判刑入狱22个月的香港律师周幸彤，以及被老挝政府遣返中国的人权律师卢思伟的海报。张俊杰表示，为了纪念白纸运动，计划在新西兰大学内张贴海报，给无论是中国学生定是本地人能够了解中国的变化，能够知道中国人对中共的抗争，这个正是纪念活动的真正意义所在。2022年的11月26日，中国南京传媒学院悼念新疆乌鲁木齐火灾，事件演变为抗议中共的白纸运动，示威浪潮随后延续到中国至少21个省，包括39个城市，超过8家高校，并进一步燃烧到海外，被外界认为是中国自1989年六四事件后最大规模的公民行动。一周年之际，在美国的纽约、洛杉矶、加拿大的多伦多、英国的伦敦等多地华人举行集会和艺术展等纪念活动，其中不乏港人的身影。在伦敦，去年新成立的华人组织中国反贼联合多个团体举办艺术展，展出大量和白纸运动相关的画作、海报、装置艺术以及影音作品，有港人团体代表出席支持活动。另外，有在日本留学的大陆学生目前在东京举办 MeToo 展览，延续白纸力量。参与者对自由亚洲表示，白纸组织例如连农场、无大台等策略是启蒙自反送中运动，而内心那股政治冲动则源自2022年6月4日港警封维园改日。 呢一期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埋分享，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